一开始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今天聆听神的声音这个课程仰望主，求你让教的人跟学的人同得造就，让我们一起在圣灵的水流当中听到神对我们讲话，看见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也求主在这一段的期间当中，让我们真的不仅是有圣经当中的知识，也有圣灵的恩膏膏抹，让我们在凡事上面都看到圣灵的引导，而且我们很愿意的去顺服。求主将顺服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分辨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之后，就很乐意的去遵循。我们再一次仰望主，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上次呢讲完了第十页，那么有一段小小的小小的作业啊，就是在诗篇的25篇啊，我们默想14节到18节啊，最重要的就是第15节啊，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啊仰望耶和华哈。那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要开始先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那么神有没有透过默想这段的经文呢，有跟你讲话，或者是你有看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从他的应许当中啊，你有没有看到上帝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启示或领受啊？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是我作业做了，我来分享。
那你来分享吧。好。
就是14节的时候呢，我就仿佛看见耶稣的腰带。是一个君王的腰带。
是。
他穿着白色的衣服，他很谦和。
啊哈。
拍了拍我的头，示意我坐下，在他桌前展开了一卷书。这个时候有一首歌进来了，这首歌就是《喜乐游》，现在来充满我，
感谢主
啊，是。然后呢，我就想，诶，这首歌进来了，那神的心意就是要我来赞美，为着环境不容易来赞美。
好，
这个时候到了15节的时候，我就看见主耶稣很平静，我的眼目呢不自觉地看着他，
是
享受那样的平安。
是，
我问主，主啊，我的生命的光景如何？求主指教我卡在哪里，我的瓶颈在哪里。这个时候呢，神就让我看见我正陷在一个很大的网里面，我在挣扎想爬起来，但是网很软，我用不上力，即使一只脚出来了，但是没有力量支撑点，脚又陷在网里面，我精疲力尽，手脚并用，却无能为力。第16节，我极度的极其颓废，绝望的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呼喊说，主啊，这是怎么了？有没有人能帮我一把？人都去哪儿了？神啊，你差派的天使在哪儿？第17节，我又继续叹息着说，这要到几时呢？忍耐多久呢？您的手才能够拉我呀。
是，
我明明知道你是神，然而我落在如此狼狈的光景里，实在是令人沮丧啊。神啊，你的试验要到几时呢？我只是一个人，我小性自私，骄傲愚钝，渺小的就是死在这里都没有人知道。求你，第18节，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帮助我认识你的慈爱，用恩典坚固我的信心。神啊，我需要朋友，需要你的安慰。当你的试验结束时，求主让我有片刻的安息。我不再靠自己的努力，不再依靠自己血肉的膀臂，不再以自己的意去换取你的爱和接纳。让我单单相信你的眼目从没有离开过我。
Amen.
求主让我经历你莫那的能力，就是把我从泥潭中救拔出来，让我的喜乐满意。那首歌又进来了， 就是喜乐由心的来充
满
我。
嗯，
这就是我的作业。
所以耿军，你需要很多的喜乐哦。啊，神借着这一段就告诉你，他要用喜乐油来膏抹你啊。那也许在这段时间你比较低沉啊，所以神希望你能够喜乐起来哈。那你你最近有喜乐起来吗？
有。
感谢主哈，感谢耶稣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仰望耶和华。那在我们这个仰望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会启示很多的东西，包括他要来啊帮助你现在目前的困境哈，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子的困境当中。那这个操练也就是说，让神来帮助你，让神来引导你，让神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呢，我们还能够跟神交通啊。其实二十五篇哦，就是说，当然我本来想跟大家讲说，二十五篇整篇整章都是你们的哈，但这里面有22节哈，但所以我就选了这几节哈。最主要的就是15节哈，就是我的眼目常常。时常仰望耶和华，那意思就是说，当然我可以说我仰望主啊，我依靠主啊，可是在这边有特别讲到我的眼目哈，是特别的仰望耶和华。那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或是我们期待所见到的，是上帝，还有上帝他的旨意啊，上帝他的作为。那当然我们你可以讲说25篇第一第二第三节啊，你可以讲说是它整个这一篇的一个总结哈。那当然这个孔君他分享的那当然也是他个人的经历了哈。那你不见得会有像孔君他这样的经历，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如果啊，真的进入到这个诗篇里面的这个精神，进入到它里面的圣灵的水流。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进去到里面，好像25篇是一条溪水流啊，那我们就跳进去啊。那每一篇的诗篇，每一本圣经的书，它都有不同的流，有些诗篇是这个记恨啊，是那种咒诅诗篇啊，有一些诗篇是美得不得了，有些诗篇呢是宣扬上帝的作为，奇妙的作为，有些诗篇呢就是这个上行诗篇哈，那有些诗篇当然在各种景况当中，困难当中，被追杀的当中，大卫写的诗篇，就是我们很困难，我们孤独困苦的时候，我怎么跟神之间呢交流啊？那每一条诗歌，每一篇诗篇都有不同的流啊。那我们就是进去这个流，就让这个圣灵来带领我们，看看神对我们讲什么话。那么对于其他的书信啊，或者是福音书或者任何一本先知书，我们可以跳进那个流里面去看那个先知啊，看福音书的作者、新约的作者，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然后从这个里面呢，神就会把一些的启示不断的也浇灌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大方的神，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不要用头脑，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感受它，去用意象的眼光去看它啊。甚至以前我在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他说，当你真正进入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的书本，好像进入到那个水流的时候啊，你会看到有一些经节特别有它的颜色， 特别有它的那个水流，就是那种感觉哈，啊，那种感觉就是超乎理性上面的描述。所以说那种境界呢，可以真的让我们进入到经文当中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进去到一个上帝很丰盛的宝藏里面。那么在这个很丰盛的宝藏当中呢，我们随手都可以摘取上帝给我们的心思意念，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旨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跟上帝，没有其他的人，所以你可以自由的跟上帝交谈，自由的跟神呢撒娇啊，或者是跟他要求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跟上帝建立关系啊，很好，谢谢。好，还有没有什么人要分享一下关于这段的经文？
我这个14节到15节，我用了5天的时间来思想这两句话，剩下，对，然后我就问神啊，我说，神啊，你说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哈，求将你的约指示我，我说主啊，求你将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你也求你启示给我，让我知道什么叫敬畏，然后神就跟我说，就给我举例子，讲约瑟。约瑟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着他敬畏神，没有与他主人的妻同寝。那以约瑟那个年纪啊，他正是那个热血青年，然后正是身体健壮的时候。那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个没有办法抵挡住那个情欲的诱惑。
嗯，
对，然后。主就说，现在这个情欲，这个社会这个情欲这么泛滥，但约瑟没有像流变那样让情欲泛滥，
嗯，
因为他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相信神是审判的神，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然后因而相信约瑟有敬畏之心，他没有，没有那个这个被那个就是被那个。被他主人那个妻子诱惑，然后我就问神还有吗，然后神就举亚沙龙这个反面的例子，
是
他讲说，因为亚沙龙呢，因为他没有敬畏神的心，
是
他是用血气处理事情，
对，
他没有把问题带到他那个神的面前，像他父亲一样，然后他不相信神是伸冤报应的神，
是
他不相信神的话，也不相信神，他不怕神，不怕神的权柄跟能力，他没有敬畏的心。然后神又讲大卫，他说讲大卫有敬畏的心，他相信神的应许，他才没有在他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杀扫罗。
是。
然后像按照世俗的说啊，你放虎归山，后患无穷。那当时大卫没有杀他，他相信神会让他成为王。
阿门。
然后大卫呢，他这时候的生命呢，他跟他在旷野当中那个时候要杀拿巴的时候呢，比那个时候更有智慧了，少了血气，
是，
然后也有信靠神的心，他在经历当中看见神，在经历当中对神生敬畏之心。然后这个大概这3天的时间，我思想这句话基本上都差不多，神在教我什么叫敬畏。然后我就在还要问神呐，我求你将你的约指示我，我什么，你的约是什么，讲什么，神就说，我说求你将你的约向我开启，神就说，我的约是彩虹之约，是平安之约，是爱之约，是拯救救赎之约，是赦免之约，是引领之约，是信靠我之约。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心里那个很大的一个平安跟信靠和安息在我的里面。
阿门。
感谢神。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一个房子哈，在一个城的里面啊，四围都是高大的一个城墙，就像一个宝藏一样。就神告诉我，耶和华是我的宝藏，就四围的宝藏。
对。
然后我又思想第二句话，就是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然后当时我的心里面就有一首歌， 的目光要转向神。
嗯，
然后我就问神啊，我说神啊，我说你来检查我的生命哈、啊，我说你看看我有没有哪根天线啊搭错地方的，啊有没有哪根就是身心灵魂体有没有没有跟你对齐的，求你来检查我，啊，并且让我知道，也求你来让我归正在你的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里面就换另外一首歌，你坐着为王，你坐着，就一直唱这一首歌。然后神就将我的眼睛哈、啊，他说我在环境上面，把我的眼睛看在那个环境上面和人上面，没有看耶稣，他就我眼前就浮现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跟神悔改，跟神悔改，求神饶恕我。
Amen。
然后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彼得在水面上走的时候，
是
啊，他刚开始的时候眼睛是定睛看耶稣，
对，
他后来看见那个风浪很大，他就掉下去了。神就说我那个时候跟他是一样的，掉下去了。刚开始看耶稣，啊，感觉很刚强，但是说没有个持续的注目，
是的，
没有持续的注目看耶稣，他就说我里面没有持续的相信，就是不信。那我就跟神悔改，我求神饶恕我，赦免我，好这样。然后第二天呢，基本上啊，思想的跟这个第一天思想的差不多，但是我里面那首歌还是说，我的眼目要转向耶和华，要转向神，啊，我的目光要转向神。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哈、啊，我里面有了很大的平安，有了平安，我就感觉我躺在一个河的里面。像水的里面一样，
嗯，
但是好像呢，好像错觉一样，我又感觉好像躺在我妈妈的母腹里，像羊水的里面，然后那个安息、啊，我从来没享受过那种那么大的安息，然后又很平安，很舒服，然后我就睡着了，
嗯，
然后第三天呢，我还是这句话思想啊，
嗯，
但是这首歌它就变了，说，我注目看耶稣，
嗯，
我注目看，一直唱。就是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一直在唱这首歌，我注目看耶稣，我注目看耶稣，哦，这样子。然后他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就主啊，我说主啊，求你将我从罪恶的捆绑中拉出来，把我从啊自大骄傲的里面拉出来。神啊，也求你，因为我神啊，我求你把我从沾染里面拉出来，把我从软弱里面拉出来，把我从困境当中叹息当中拉出来，把我从疾病当中，把我从贫穷疲乏无力当中拉出来，把我从荒凉里面拉出来，把我从虚假虚荣谎言当中拉出来。
阿门。
主啊，求你把我从抱怨控告苦毒怨恨啊情欲当中拉出来。我就感觉哈，我就然后神就给我看个异象，我看见一个没有看到，看到前面看到一个孔雀的尾巴开了，
哦，
很漂亮一个尾巴开了。那我就问主，我说主啊什么意思？主啊说，这是虚荣和彰显。
嗯，
我是神，哎，求你赦免我，求你把这个虚荣跟彰显从我生命当中拿掉。
阿门。
啊，然后我就感觉啊，我从一个一个的枯井里面哈、哦、被拉出来，那枯井啊，一个一个，就还有个绳子把我拉出去。我说长了怎么这么多枯井啊？然后我就感觉我的心上面哈、哦、有一个，就有那个绳子被绑着，一个一个的被断开。
Amen。
我能感受得到，就心一下松了，然后就感觉自己真的啊，就心啊、得到了很大的安息，这样子。然后16节、17节、18节呢，我思想这三节我放在一起思想，我就神，我神啊，你看过我的痛苦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然后我里面呢，就有一首歌唱，你流宝血洗净我污秽，
嗯，
使我脱离罪恶捆绑，赐给我新的生命，就一直在重复唱，一直重复唱。我说主啊，光照我，啊，也求你除去我里面的蒙蔽，看看我里面还有没有哪些罪，我没有悔改，或者说我没有认的完全的，啊，求你光照我。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光照我。有一个姐妹啊，她以前服侍过我，但是我这次回来呢，我有跟她见面，但是呢，她那时候她已经离开教会一年多了，她没有聚会。啊，但是我跟他见完面之后，我就觉得不对，不舒服， 然后沾染很多，我就心里就很不舒服。我想说你都这个样子，怎么还服侍我？我里面就有一些苦毒跟怨恨在里面。当时我也有悔改，但是好像那个没有悔改那么透彻。然后我就跟神悔改，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哈。”然后就是主对我说：“你的罪得赦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感谢神，这样子，大概就这么多。我思想的比这多，但是我记得的记下来的哈，想起来只有这么多了。感谢神。
感谢主，好，很好，很好。因为这段呢，其实当初设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隐藏的罪，啊，都有一些需要对付，但又需要跟上帝亲近哈。所以我们呢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其实最好、最快速的方式就是跟我们的神亲密。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这一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对，很好，潘姐妹，你的分享非常的好啊，就是当我们定义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定义跟他亲近，仰望他，哎，我们这些困苦啊、愁苦啦、孤独啦、祸患啦，都被脱离了，因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赦免我们的罪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感到轻松。你的捆绑也真的在灵界当中就被消除了哈，因为撒旦就一直用某些事情来诱惑我们，让我们陷入在网罗当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其实现在撒旦的诡计就是这个样子哈，他让我们陷入鬼魔的这个伎俩、诡计网罗里面，那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哦，我们要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哦，才知道哦，所以我们呢很盼望呢，我们可以多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在多花时间在他面前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问题就自然的就神就帮我们解决。那么这个 key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最重要的这个成分，或者我们是讲说这个钥匙在哪里呢？就是你相信，你相信。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所以任何一些不好的意念，任何一些不好的东西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立刻说，这不是从神来的。我现在的孤独困苦，如果仇敌的话，他就是一直会加深你这一方面的痛苦，或者一直加深你这一方面的负担。那你呢？你就一直被他打得很低沉，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就是像我们刚才潘姐妹所讲的，好像一个一个把我拉出来，拉出来，把那个枯井当中陷在这里面的，好像这个当时约瑟被丢在那个坑里面，那上帝用他大能的时候，一个一个把我们给拉出来，拉出来，其实这就是拯救的意思。对，我们呢，可能很容易陷入到这种情绪当中，但是上帝要一个一个把你拉起来。但是呢，我在说，我们所谓的属灵征战，其实就是心思意念的战场。所以，任何的时刻有不对、不好、负面、否定、消极的意念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赶快拿起信心的盾牌。抵挡它，抵挡它，那我们就能够战胜了。所谓的 overcomer 或者是所谓的得胜者，其实从最小的这一种的战争当中呢，我们得胜，我不受这个负面情绪的影响。你一旦不受这个负面情绪的影响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站稳了，你就不会被它击倒。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在任何的行事为人生活里边哈，其实我们每一天的征战都是这个样子哈，所以盼望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可以有很好的操练哈，常常的花点时间呢默想神的话，那神的话就在我们里边，成为一个很坚固、很坚固的这个 资源，让我们不受仇敌撒旦魔鬼的伎俩，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伎俩就是用负面的情绪或负面的思想进入到我们脑袋里面。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看十一页哈，你打开我们的十一页，好，我们看那个标题五啊，我们是圣灵的殿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完全的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事情呢？那这个圣灵的殿，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行事为人，他是不是都知道呢？他都知道哦，哎，他都明白哦，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我们是不是要敬畏他呢？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敬畏，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现在上帝与我们相近，非常的亲密，他住在我们里面，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通通知道，敬畏他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住在你里面的人啊，把他当作你的宾客，你好好的对待他，敬畏他，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尊敬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就是敬畏上帝。我们可能会说，哦，敬畏上帝好像要做些某些特别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则，你尊敬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养顾惜这圣灵的殿，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哈，我们要爱惜保养我们的身体哈。若有人毁坏那个殿哦，神不会放过他的。所以我们身体啊，我们这个人啊，这个人的身体要特别的注意。那也包括我们看的东西，我们想的东西，哎，这些都是我们整个人哈。所以我们的人整个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啊。所以包括我们所思所想所看所念所说，哎，从你这个人身上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哈，心里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所以你想什么嘴巴会讲出来。那么你讲的东西如果是负面的，如果是很不好听的，那就表示你里面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圣灵来对付。或者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因为你会讲不好听的话，粗话、脏话、贬损人的话、损害人的话，那表示呢在你里面呢有很多很负面的思想，那这些负面的思想就是圣灵不喜欢的。所以你让这些的思想在你的脑袋里面，那就是对圣灵的不尊敬哈。所以我说要所谓的敬畏神呢，哎，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中哈，尊敬我们的圣灵，因为他跟你住在一起。那下面一段话，第六点哈，基督徒的灵与圣灵是融合的。那这一点特别我要讲一下哈，好，我念给大家听哈。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哈。这个与主成为一灵呢，我们特别要稍微讲一下哈。我们的灵跟圣灵在一起，那么在我们的神学观念来讲啊，当我们在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有许多的讲法， 那这个讲法当中呢，常常会给人有一些的混淆。好，怎么说呢？我们的灵跟主的灵在一起，是完全混在一起吗？或者是就是说，还是像我们两个人在相恋爱的时候，就是说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呢？或者是说，神的灵跟人的灵是一个混合体，就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还是与主联合，他着重的是在那个联合。那这个联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你的个体，我有我的个体，我们两个呢是相仿佛的。虽然我跟我师母相爱，成为夫妇，成为一体，但我们两个人还是有各自各有各自的思想，我们各自的思想并不会怎么样，并不会变成两个人中的一个。哦，下哈，OK， 那基督徒的灵跟神的灵是融合的，这个我要稍微讲一下哈，是两个个体摆在一起，就像我跟师母两个人心灵交通，我们可以很交通，可以彼此知道互相的意念，但是我们还是两个个体哈。那但是有一些的神学家，他就说，哦，不是的，现在基督徒有了圣灵之后呢，你的灵跟圣灵是混在一起的。那这种讲法呢，应该是像尼托森先生他们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但是有绝大部分其他的神学家都不是这样认为的哈，因为这样认为呢有一点很麻烦。怎么讲麻烦呢？就是当我们如果说是我们的灵跟圣灵混在一起的话，那么圣灵要做的事情，你应该就自然而然的就顺服他。可是你还会不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你跟他的混合，这个一灵的混合的还不成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要小心的哈。所以当我们讲说与主联合的成为一灵，在这方面呢，我们稍微要小心，是两个个体可以互相心灵很交流，但他们还是两个个体，但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时候就是一灵了。 对，保罗说你们要有一个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你的意见，我有的意见，但是当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时候，一心一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同感一灵，我们在一个灵的带领之下，那个就是在这边所要讲的，就是与主联合的，与主成为一灵。换句话说，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与主同为一个灵了，因为圣灵带领什么你就做什么。那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境界，但是这当中包括一个很深厚的内在功夫，就是你的顺服。那当然我们的顺服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100%的信靠圣灵的引导。在这个当中，这个100%的信靠也包括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上帝是这样子来带领的，所以这个当中还有一段学习的过程，才能够100%的去相信，而且100%的跟随。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感谢主。那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那是箴言里面所讲的。那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换句话说，人的灵会受到耶和华灵的影响，所以当人的灵受到耶和华的灯光照的时候，它会产生出一些的意念。那这个意念是从神来的，譬如说我跟师母吵架，很大声的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要爱太太。”那这个意念 是从神来的，那个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灯，耶和华的灵会光照，但是你愿不愿意顺服，那是另外一回事。OK，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已经把这个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哈。第七点，我们是被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哈。我们再看第十一页哈，我们是葡萄树啊，我是葡萄树。耶稣说：“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换句话说，耶稣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够做什么。”就不能做什么呢？不能够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做自己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今天如果没有信上帝的话，我可能每天吃冰淇淋，对不对？我爱吃冰淇淋，爱得不得了。因为小时候都没有机会吃冰淇淋，更没有机会去吃巧克力啊，巧克力啊，冰淇淋啊，蛋糕啊，那是我最爱的。如果我没有信耶稣的话，我可能现在是个大胖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了，耶稣常常在我的里面呢，那我的结的果子就不会是肥胖的果子。为什么？因为我吃的时候里面就有声音说，哎，这个吃多了对你的身体不好，所以啊，我就不吃了。所以我们就顺服了。我们呢，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就不会越过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这种带领。所以呢，在这下面有一个挂号，他讲说支持啊，神的声音是内心及时永留的意念。他给两个例子，他说什么创造性灵感的经验。我不晓得你们曾经是不是啊，像我曾经在工作上面呢，有些时候碰到一些的瓶颈啊，真不晓得怎么去突破的时候呢，左思右想，祷告了老半天，还是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但是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意念，你可以这样做啊。然后那个就是像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突然发现到，哎，这个可以试试看。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做一些 project 哈，做一些个案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那突然之间，你就会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那真的是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飘进来的。哎，就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灵感，那是从上帝来的。就好像牛顿躺在苹果树下，然后那个苹果掉下来打到他的头啊。诶，这个有这么一个灵感，按照这个环境上面给他的，那么他就发现了地心引力。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哈。那么这个是好的。那不好的呢，就是破坏性灵感的经验。诶，那个就是不好的意念。那个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在这边讲的创造性灵感好的，那是从神来的。第二个破坏性灵感的呢，哎，这个都是不好的，这个都是不好的。就像我在礼拜天呢，就过去的这个礼拜天呢，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一个例子，就是那天早上，很高兴的为我太太准备哈，我泡咖啡给她喝啊，哇，泡得好高兴啊，然后突然有个意念说烫死她，烫死她。我想说，哦，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这是一个破坏性的经验。因为我太太喝咖啡呢，她不能喝太烫，所以通常呢，我要帮她加一点冰块哦，这刚泡好的咖啡，让她稍微冷一点。就在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突然有个意念烫死她，烫死她。我想说，这绝对不是我想的，也不是我从神来的。那么这个声音，这个意念。是从魔鬼来的，这是一个破坏性的，这是一个啊，让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关系会破坏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声音或者是魔鬼的声音 ，OK，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证哈。那么另外 我们也讲到，如果是分析的，我们讲到分析式 ，OK， 一加一等于二，十加十等于二十 ，OK， 这个某个银行利率，一个银行的利息，配一分，另外一个银行利息配一点五分，你说哪一个好？哎呀，这个一点五分的比较好，我的获利比较高哦。这个是一个分析型的，这是一个智慧的分析。所以这是出于谁呢？那是出于我自己的。所以通常来讲呢，我们说有的意念，好的即时性的、即刻性的，没有去用思想去分析进来的，那个是好的，是从神来的。没有经过分析，一个不好的意念，那个就是从魔鬼撒旦来的。然后你自己分析，做好了这个决定，那个是出于自己的。那出于自己的好不好呢？没有不好，但是如果出于自己的决定跟上帝给你的引导相违背的时候，那个就需要再多多的祷告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不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而是我们自己推算的结果，我们会吃亏。这个吃亏啊，我们不愿意顺服。譬如说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两个人吵架，有一个声音跟你讲说去跟他道歉，你自己很不愿意，说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为什么他不先跟我道歉，我们两个都有错，他骂我我也骂他，他骂我很难听我也骂他很难听，两个人互相不理会。但是这个时候圣灵要你去先道歉，你就是不愿意，拉不下这个脸啊。这个是你的智慧分析，你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分析的，这出于谁？出于自己。但是里面的声音跟你讲，那是出于上帝。 OK， 好，那么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哈，神放在你内心意念的特征。第一，他们好像是你自己的思想跟默想，请注意啊，这三种呢，它出来的方式很像，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结果哈，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嘛，要看果子就知道树怎么样。那这个地方就是说，看这个意念就知道它是出于谁，对不对？好树结好果子，啊，好果子一定是出于好树。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所以坏果子就一定是坏树，好果子就一定是好果子。所以我们从这个好的意念就是从神来的，不好的意念就是从撒旦来的，其他的分析是出于自己。好，那他们好像是你自己的思想跟模拟，所以你知道他们来自心而不是来自头脑，是及时的流入，而不是认知或分析的。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给你的意念，这是上帝给你的意念。我们礼拜四晚上，就是你们中国时间、台湾时间礼拜五中午的查经了。我本来就是在想说，查完这些以后呢，我要带领大家去查马太。可是昨天在祷告的时候，在写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意念进来，要带大家在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这个不是我的打算，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带过一次，这个好几年前。但是我知道这是出于上帝，所以我想说，那好，我们既然把约翰福音都讲完了，那我们继续把约翰一二三书讲完，因为约翰一二三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顺服，所以我想以后呢，我们约翰福音讲完了，我们就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把它讲完哈。讲完以后再看看上帝怎么带领。那我自己是想要去带马太，因为马太蛮重要的啊，是很好的一个门徒训练哈。好，那么及时的不是认知或分析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他们好像是上帝用第一的人称在跟我们讲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是用第一人称在跟你讲话，不是你自己跟自己讲话。 是上帝用第一人称，他跟你是对话型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还不习惯的话，那我们要开始习惯它。但是请注意哦，要小心魔鬼来，他会用第一人称跟你讲话。我们看过几个见证，那个魔鬼假装是上帝在跟某些人讲话，但是呢跟他讲话呢就越来越发现到这个魔鬼不对，他把你引导到贪财，他把你引导到拜偶像去，那这个当然就一定是不对的。所以但是我们只是说，就是一些神放在我们内心的意念的特征是什么，这是一点。第三，他们通常是既亲而温柔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思想或意志打断。所以在这个就是我讲的，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当我们有这些即刻性的、没有经过分析的、及时的流露出来的这种的意念，哦，我们要特别小心。哎，这是不是从上帝来的？当然，如果说，哦，我不要听这个，不对，这个不是从神来。如果说你马上就有这样子的意见，马上打断他，那么，哎，他就被打断了。那通常是很轻，而且是很温柔的。这个我自己有蛮多经验的。神的话真的是很温柔的。那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顺服？那顺服的时候呢，又要去求证，是我们叫做再三的求证。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很多的时候就是求证、求证、再求证。千万不要轻易的做决定，特别在很多重要的事情。那其实我个人跟师母，我们以前在做工的时候，当上帝呼召我要做牧师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求证再求证。我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我才确定真的是上帝呼召。因为这个决定是非同小可，而且我们是不是真的被上帝呼召，那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我是说特别的呼召啦，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被呼召啊，但是要从一个职场当中进入到教会专职的服事，那个是非比寻常，那个改变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从来没想过，怎么会上帝要拣选我？但是一旦知道了，一旦确定，你就踏出去哈。那第四点，他们的内容不寻常，比自己的思想更有智慧，更多的爱，更多的鼓励。那注意哈，爱、鼓励跟智慧。所以从神来的意念很少是很负面的，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它都是爱，它都是鼓励。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原则，好，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第五，他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带出一个特别的反应，好像很兴奋啦，很确信啦，有信心啦，有活力啦，有敬畏啦，有平安啦。这个在你分辨的过程当中呢，他会让你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那相反的，如果是从仇敌来的，就会让你感到什么？就会让你感到很疑惑、很忧郁、不平安，然后失去盼望。那这就是仇敌来的，因为仇敌的诡计就是这样，仇敌他的伎俩就是这样，他要让你丧失信心，让你不要跟随圣灵。所以呢，你自己要做一个小笔记哈，这仇敌的伎俩，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诡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好，第六点，当你领受实践它的时候，你会充满能力和喜乐，因为你知道你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第七点，你的灵感受随着时间也能够受到操练，你会更容易、更经常的经历到上帝用这种方式跟你讲话。上帝用这种方式跟你讲话，你会很喜乐，你要操练。所以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常常操练，常常操练哈。第八点，请记得，神随时对你说话 ，anytime。我有一个，算是属灵的同伴吧，他跟我讲，上帝老是在他上厕所的时候跟他讲话，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说呀，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最上厕所的时候最专心啊、所以没有其他人打扰、所以上帝就特别在那个时间跟你讲话，那你就听嘛啊。他除了上厕所，他也不用做其他的事情啊。当然了，我们早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常听到神说话的时候，就是早上刚睡醒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一些魂的思想，没有一些魂的思想，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即刻性的意念会进来，包括我们早上我们做的梦也是即刻性的进到你的里面，我们早上看到的意象也是即刻性的意象，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刚刚睡醒的那短短的几分钟当中，是上帝最容易跟我们讲话，而且我们可以 catch 到，我们可以抓得到，那是最好的时刻哈。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哈，跟你们参考一下。第八点，请你记得哈，神随时对你讲话，随时他会领受他浇灌的意念，在你能够分辨神和你自己的声音之前，你会把这些声音当作是自己的。在操练上，你要学会区分及时流露的意念和你自己分析式的想法。你会分析吗？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分析啊，我最会分析了。我有些时候说真的，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很喜欢用分析式的，但是有一阵子我用心去领受的时候，往往会看到一些从来没看过的东西，或是从来没想过的东西。当我们用心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圣经是包括知识，但圣经包括更多的是与神相遇，因为神就是耶稣就是神的道。当我们用心跟耶稣在交通的时候，当你用心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用你的心跟耶稣在交流。当你用你的理性分析去读圣经的时候，是他用他的理性字句跟你在交流。所以当我们用心，耶稣就会跟我们用心来交流，因为我们的方式就带动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不见得见过耶稣，可是他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比我们都要好，可是他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他们没有看过神迹奇事，他们有的只是知识层面理性上面的分析，他们没有心灵上与神之间的交通啊，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差异。当一个遇见神的人，他才可以跟你讲说我们怎么样与主亲近。当只有圣经知识的时候，他可以教导圣经教得很好，让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层面上面的事情知识，让你增长见闻。可是这个对跟上帝之间的交通交流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有一些的帮助，但远不如亲眼见到他、亲耳听到他来的重要。当一个有经历的、有圣灵经历的，他在教圣灵神学，就是说在教关于圣灵的事情的时候，比那些从来没有圣灵经历的，他来跟你讲圣灵神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差别是很大的。 那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也很盼望，就是说，我们都见到耶稣，见过耶稣，听过他讲话，然后我们再来查马太福音或什么福音书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一定不一样。我们今天在介绍耶稣的时候，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呢，以前呢，教会呢，训练我们传福音啊，我们要背一些经节，那些的经节呢，要背得滚瓜烂熟，好不好？很好，需不需要？需要。但我们介绍的耶稣是书本上、理性上、字面上的耶稣。可是，当我们有经历的弟兄姐妹去介绍耶稣的时候，那个就很不一样了。那个就很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你知道，因为你见过，因为你看过。你要介绍这么一个奇妙的耶稣，你所带出来的那种情感，你所讲的那种见证，那个跟其他的没见过的差很多，差很多。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见到耶稣。好，那我先把我们的作业哈，我们的作业是第14页，我们11页算是讲完了。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可以讲12、13页哈。但是呢，目前呢，我们先跳过来，我们看第14页啊。你的下个礼拜的作业就是第14页哈，要个人的记录练习。好，那我希望呢，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讲义的作者，他就是要用这种的方式来训练我们。训练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啊，就是一张纸一张笔写下来，然后他这边呢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哎，上帝啊，你爱我吗？你如何看我？你要对我说什么？然后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写下他给你的意念，然后你写下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老师，
是，
喂，听得见吗？
可以。
哦，好，那我的声音终于调成功了。
好。
那个，我就是关于第三条，就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他们通常既轻的又温柔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思想意念打断。我觉得后面这一段，我觉得确实是
是。
很容易被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打断。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当中，其实我是经历过，那个声音不是那么很温柔，会经历过的是，比较严厉一点，或者说应该怎么说，比较严厉吧，或者就是一个提醒。那我会寻找那个声音，因为在我之前，尤其是我不懂什么叫倾听神的声音时候，我就听到神对我说话，那句话我永远都记得，那句话就是忧虑让人死，就觉得那个声音，我就觉得真的好像就是一个人在我耳边说话，那声音就是让我，我那时候我正在洗衣服，然后我就赶紧回头去看，结果这个时候就被打断了。我一直想寻找那个声音，还跑到阳台上去看，但是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很渴慕他再跟我多说话，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跟我们说话，神跟我们说话，可能就是在提醒我们，我是这么领受的。
我想那个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你想要，你或者说你正处在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神可能就是跟你讲一些比较严厉的啊，比较急促的，是要提醒，那我也有听过一些，有些时候，比如说我想要去什么地方，里面一个声音就不要去。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路边上有一个流浪汉，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点钱？里面有个声音说不要给，那这时候不要给，我就要分析一下哈，用我们的不成熟的脑袋先分析一下，这到底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啊？那我很感谢主，我跟我太太， 如果在一起的话，那我们两个如果共同感受到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就不做。所以有些时候要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些的同意啊，在灵里面呢同样的看见，很好的分享哦。好的，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没有？好，请问。
我没有问，我只是很想，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用心读圣经就能够遇见神。我以前读圣经的话，就是理性上面读，就感觉很枯燥。但是自从那个牧师讲了这个用意象法读圣经之后，我就很多的时候读圣经都能够遇见神，所以我很想再去 confirm 一下，这个非常好。
是。因为用心的话就是不要用你的理性，我们所谓用心跟理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用理性的时候总是会比较比如说我会看上下文在讲什么啦，当然这个我觉得一般的时候读经是应该要这个样子的哈，就是说上下文在讲什么，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在我甚至会讲到原文原文这个意思，这个翻译的好不好这个翻译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翻译，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我们是比较用理性上来这样探讨。但我讲的用心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全部放下来，你就抓到耶稣，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你在这段话当中给我的启示，给我的信息是什么，对我今天可以应用的是什么，你就是专注到这一点，你不要管他你懂不懂，你要的是主啊，你今天告诉我什么事情。那研读圣经是平常的功夫但是在我们读经享受神的时候，用心灵去接受它，那我们会遇见它。当然了，我那种意象型的读经方式呢，是也是不管这个原文的字句应该怎么解释，或者应该怎么样去这个从里面拿出一些什么信息来这个跟主日讲台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是单单的就是说 OK 耶稣来耶稣来，我就看到耶稣来 OK 他跟彼得讲话，就跟彼得讲话，他说彼得你过来我就看到彼得跳在那个海里面，彼得这样走过去了。那我们在用一个意象读经法的时候，你就是在那里面看这个，你就完全没有其他的心思意念说耶稣为什么叫他过去，耶稣为什么风浪那么大还走在海面上耶稣为什么这样子，然后门徒为什么有这种反应，难道他们没有信心吗，等等，这些我们都不要管，我们就好像是在看一个电影一样耶稣叫他去他就过去，然后彼得说主啊救我，我们就看那个景象。所以就像刚才潘姐妹讲了，他就好像我很有信心走过去啦，走在海面上很好，我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一看旁边我就沉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得到的信息就是很简单，我们继续仰望耶稣，不要看环境，这是耶稣要跟你讲的。所以我们再去再用心灵去享受，其实用意象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管文法对不对这个是多数是单数还是什么数或者是前因后果是什么，不是，你就把它当一个现实眼前里面发生的事情，你去用心感受，当这个作者在写这个的时候，你把它还原当时的环境，你好像就在这个里面当中，然后你就在这个里面当中，可能耶稣带着门徒 OK 门徒摇桨很辛苦，然后耶稣在船尾睡觉你也是在这里面也是很慌张，然后看到耶稣在里面睡觉，那个时候你的感受会不一样，为什么耶稣可以睡觉，我在这边慌乱，耶稣一点都不担心，那我担心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用心用意象的方式去看会很有意思我想我分享太多了，还没有什么问题。
那牧师，我也分享一点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意象型的，
宝贝真的是，我觉得神创造每一个人真的很不一样。
嗯，
那我们很一般的那种传统的读经，可能就是字句这上面的读经，
对，
因为这样最安全，不会讲到个人或是自己理解会错误。但是我觉得意象型，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对那个经节的感受真的会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时间你的感受还是也会不一样。
嗯，
那我觉得刚才听姐妹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宝贝，因为神创造人不一样，但是这个经节可以带出这么多的不一样的时候是很特别，而且可以安慰到每一个人。
Amen。
然后我就觉得那样子意象型真的是跟一般读经或者是说我们去查考，然后大家那个讲出来或是听老师的解经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跟神亲自面对面的，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是最宝贝的，而且说出来的你自己都不会忘记，而且你说出来就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的跨越，然后是你自己跟神存到永久的那个关系，那个是很特别的，很宝贝的。
感谢主，很好。谢谢分享。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啦。好，
牧师，我还有个问题。
哦，还有问题，好，来，
是，那就像我们在操练过程当中哈，我们怎样来避免，就像我们自己啊，对某个人呐、啊、或者某些事情有一些个别的看法。或者想说不值啊，比如说假如说他教会里面的啊有很多的啊直销的，那我们在我的心里面哈、啊、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也不能说反感，就是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怎样来避免在这方面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啊领受。
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我自己教会呢，我们说我们就是也没有明文规定啦，就是说我们不是不允许直销的在我们教会当中啊。那如果有会友他要搞直销，那么请他不要在教会里面搞直销啊，免得影响大家啊。那但是你对他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啊，或者是说在其他的情况之下，你会对某些人有意见，你会不会影响到你啊？如果会影响到你哈、啊，如果说你真的被影响到的话，那你就要真的好好的祷告，求神赦免你哈、啊。就是希望上帝不是希望上帝怎么样，而是希望你自己能够摒除掉这些论断哈、啊，因为那些不管是搞直销或者是你有意见的，那可能只是暂时的。OK。那不是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个不是永远是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神你要祷告说，上帝你要让他回转，上帝你要让他能够醒悟过来，那么你要为他祷告。所以这些人如果对你有抵挡，有对你有意见的，通常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虽然心里很不甘心很不愿意，如果说再加上这个人可能如果说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或者是讲一些很难听的，那可能心情上面会受到影响。那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基督徒的一个功夫啊的测验啊。那我们能够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啊，这也是某一种形式上面的逼迫。那如果我们能够胜过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也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上帝给你一个小考试，那能不能通过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让它来影响到你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呢我会这样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对他的作为我有意见，求主你帮助我，让我的眼目专注在耶稣身上，也要专注在他身上，因为他不是我的偶像，他只是一个罪人啊，他需要蒙恩典，求主释放我，也释放他，让他能够有机会悔改。那么他的事情跟你之间的事情呢，有没有关系呢？有，因为你爱他，你才对他有意见。那当然如果一直有意见下去的话，你可能会拖蛮长的时间哦。但是我在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上帝正在用这样子的人啊来怎么来操练你啊， 你对他有意见，交托上帝。换句话说，你可能很担心他或对他有意见，那变成的你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他，或是你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抵挡他给你的这种负面思想。所以追根究底，你就是还是要把他交在上帝的手中，不要受到他的影响。当然这个功课是比较累比较难，但是就是交给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我们会受到他的影响，但是能够改变他的是上帝，不是你也不是我。所以我们要非常认识这一点，那我们尽量给他一个坚定不移基督里面的爱跟包容。但是有些在教会当中的原则，在教会里面就不要搞这些直销的东西。那你们要搞，你们不要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也不允许谈到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力。OK， 我希望这样回答你的问题。
好，谢谢
老师。Yes， 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还有
问。慢慢来，一个一个来，来。李刚，你说吧。
我先说吧，我这里的上班有点忙。
好。
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比方说你和师母看到一个乞丐，
是
这样一个及时性的爱，我觉得好像要给，然后两个人可以互相查验一下。
是。
那么我的纠结的就是在。如果比方说一方面觉得这个可以不给，一个声音够不给，但是跟另外同伴一查验呢，那说是要给，或者自己听到一个说你给，但是同伴一感动的时候不给，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啊？
我想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同心，就不要一意孤行。你做了，如果你伤害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好，就不是太智慧啊。所以这通常是我们的原则，或者你可以说我们俩一致同意，我们才行动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持你们之间的和谐。OK， 好，
谢谢牧师。
好，
谢谢。
还有个刚才还有什么人有问题的？
说吧，
还有
谁？
我还有谁？
哦，
我说吗？
好，你先说，你先说，陈慧，你先说。
我是说，关于就是那个，还讲的这个及时的一个流露，其实有的时候，我确实会有一个及时的流露，比方说就很短的，或者在做别的事情，可能是做别的事，突然一个流露，就可能就是看到了某个人的状况，或者说突然。就会有句话可能就说啊，她怀孕了，或者说她要生孩子，生儿子生女儿，或者就是还有类似于她有危险，就是某某人有危险。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让我每一次都那么的平安哦，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尤其是牵涉到一些不太看，就是或者是让我感觉到不太好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除了祷告就不能再做别的吗？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突然就像就像老师说您冲咖啡突然有句话就跟您这样说，那我有的时候可能也在做别的事情，突然有句话就突然一下子其实我并没有想到这个人，也没有为这个人祷告，或者是但突然这个人可能就突然就是给了我一个关于这个人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吧，就是会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很迷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有的时候就会那比方说跟我很熟的，我可能就会直接，如果我祷告不清楚，我会直接打电话，我就去问他，最近怎么样，或者说怎么，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OK， 我讲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啦，陈慧，就我对你的了解啊。我想神也在操练你，因为呢，我可以跟你讲哦，有一些的意念呢是从神来的， 但也有一些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现在呢，你现在正在学习怎么样分辨的过程当中。OK， 所以呢，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意念来的时候呢，你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我记录下来，看看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的意思，记录下来，你就真的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去查证 ，OK？ 那你查证，有些是对的，有些不是对的，啊，有些不是对的。那么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自己查验分辨啊。那我相信呢，神要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分辨能力，但是这个分辨的能力，有些时候是需要经过这样操练的。那如果是紧急事情，你必须马上处理；如果不是紧急的事情，比如说哦，她怀孕了 ，OK， 啊，感谢主，她怀孕了。然后你可以慢慢再查证，反正她怀孕了，很多的事情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那你也不必急的去说要发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因为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紧急 ，OK？ 或者是说哦，她得了什么癌症哦，这个时候呢，你要开始为她祷告了啊。然后那个时候，这即刻性的来了之后。你要开始做分辨的祷告，主啊，请问你，这是出于你的吗？这他真的有癌症吗？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祷告，看看你心里面的灵受是什么，把你这个心里面的灵受记下来，然后再去查证他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操练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即刻性的意念。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不是神的啊，我相信呢，神要这样操练你，一个一个慢慢的操练。那真的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意念是受到圣灵掌管的时候，你的意念就是圣灵的意念。直到我们很成熟，直到我们很确定，那个时候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做很多很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好，那我们请孔军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啊，透过老师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学习分辨哪些声音是从神来的，哪些是从仇敌来的，哪些是从自己来的。求主将这样分辨诸灵的恩赐，还有这样的分辨的能力，都赏赐给我们线上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学习操练来跟随圣灵的过程中，被神你所保护，被神你所引导，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来体贴你的心意。就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啊，完全能够真的是守节谦逊的来跟随你。就说你不要说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来操练写作业，因为主啊，在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就是再次与主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谢谢你，求主祝福老师，带领老师，让他在这条先知启示的道路上面能够更加的晋升，也把我们能够带入到这个圣灵的流水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被保护的情况下能够勇敢的往前行。谢谢主，赞美你耶稣，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